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可是有很多教会是用这个收这个用篮子嘛，收奉献。那么他们理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人这么多啊，走到门口排队奉献太麻烦了，人太多啊，那个教会都很大的，那种都是可以做上千人大教会啊，比我们大很多的。那么散会的时候大家排队去丢钱，那不如传这个袋子就一下解决了啊，奉献就解决了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个有缺点了，缺点就是好像勉强了，袋子传到了也不好意思不拿钱，对不对哈？那就选一张小的放进去啊。那这个是勉强的，奉献不是这样子来的嘛，要很甘心，要很愉快的。有的奉献是篮子的，你还看不见，里面是黑的篮子。那有的教会是盘子的啊，这个盘子你100块就是100块看到了，你丢一个 coin 就是一个 coin 看到了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很尴尬，有的时候，那甚至慕道朋友一来啊。就奇怪了，听到还要收费的哈，听到收钱，大家就这个奇怪的感觉。那还有人讲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男孩子哈，每一次听到就烦啊，他也听不懂啊，他就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赶快付钱了，我们走了哈。”他就是收盘子嘛，奉献啊。那这个不重要，同工们研究研究了，哪一种合适就用哪一种嘛。大家不必为这个争得啊，然后分两个教会，一个教会收盘子，一个教会摆箱子啊，那就不要这样分。然后那我们这边都是用摆箱子的啊，摆箱子啊。不过各位瞧，在哪里箱子啊？在门口啊，在大门口啊。所以出去呢就不要忘记就是了啊。那收盘子他就不会忘记了，他就盯着你收了啊。那么有很多小事情，有的时候教会的争执不坚呐、啊，你听得都好笑。一个小教会小小的，有的人认为说我们奉献的钱要买一个风琴啊，这个电风琴啊，这个风琴像管风琴。有的人说我们要买钢琴啊，那买风琴的人说啊，中世纪以来所有真正敬拜神的音乐都是风琴，管风琴，这是正统的敬拜神音乐。钢琴的人就说了，弹起来这个又活泼又热闹，这个钢琴变化又多，所以要买钢琴啊。结果两边吵来吵去啊，有的人说我奉献的钱不许买风琴啊，有的我奉献的钱不许买钢琴。听说搞到最后干脆分两个教会，一个钢琴教会，一个风琴教会。这样子啊，是不懂得好好追求和睦，不懂得好好的来彼此接纳啊，这种那就买两个嘛，对不对哈、啊？今年先买钢琴，后年买风琴，或者先买风琴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啊。那还有很多小事情，现在教会越来越流行这个敬拜赞美，这个敬拜赞美好像变成一种特别的东西了。其实我们都在敬拜赞美哈、啊，那现在敬拜赞美啊。一定会产生举手啊啊拍手，举手还摇手，是不是哈、啊？那么这些很多很多东西，那么当然圣经里哈、啊、有拍手的嘛，也有举手的。不过圣经举手25次，主要都是祷告啊。那么唱歌举手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啊。那连诗篇里面你们。啊，这个向神称颂都是赞美祷告，当然了，你说我唱歌也是一种祷告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一种啊，其实是小事情，其实是不重要的小事情啊。你愿意举就举嘛， 你不要举就不要举，你愿意拍就拍，你不想拍就不拍，这个是文化的问题。我从小长大的教会啊，都是比较安静的教会。一聚会啊，唱什么歌呢？主在圣殿中啊，这个下面一句就是我们都应当静默啊，肃静，这是一种形态的侍奉啊。那是现在不同啊，现在一唱歌啊，这是主所定的日子啊，对不对哈？就开始摇了哈，摇摇摇就开始拍啊晃啊，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，这是那你看选什么歌嘛哈？那有的人专门选要肃静，要安静啊。那有的是选快乐歌唱啊，这没有关系的啊。1975年我在芝加哥第一次参加全部黑人的教会，以前没有去过全部黑人啊，就我一个是黄种人啊，都是黑人啊。如果你去参加黑人教会啊，那你的感受大不相同，那真是热闹非凡啊，这个又蹦又跳又喊又叫，唱歌这样唱法子，讲道也是啊，台上讲一句，这一边就有一个阿们，那边一个人跳起来哈利路亚，哇，这个从头到尾让你保证睡不着啊，他这个热闹的不得了啊啊，那一唱歌还有鼓啊，那个蹦蹦蹦蹦蹦啊，然后锣什么都来了，哎，我一想这才合他们的文化嘛，你在非洲不都这样子吗？啊，你看他蹦啊跳啊跳啊打鼓啊，他不这样他不会敬拜嘛，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心情啊。以后我有机会我跟黄师母在韩国住一个月啊，整整一个月，我们就是去考察韩国的教会啊。韩国灵恩派的教会和非灵恩派的教会都是很热切的啊，唱歌热切，祷告热切，这是他们的作风啊，作风。那我觉得哈，基督徒不要为这一些事情争论，有什么好争呢？啊，如果你觉得举手、拍手啊，甚至摇手，能够让你达到心灵诚实的敬拜，你可以这样做嘛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要达到心灵诚实的敬拜，我不举手比举手更好，我不拍手比拍手更好，那你就不要举手不要拍手。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敬拜神也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山上就是基利心山，就是在撒玛利亚他们敬拜的传统，在耶路撒冷就是圣殿，那就是南国敬拜的传统。耶稣说敬拜神啊，不在乎北国传统的方式，也不在乎南国传统的方式啊，在乎用心灵和什么敬拜神，和诚实嘛。如果你真感觉你要什么样方式才能达到心灵诚实敬拜神，你可以用那个方式啊，但是你不要去勉强别人照你的方式，那就不必要了啊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啊，像我在台上做主席，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，我不应该去要求你们啊都要举手，我不应该要求你们啊都要有特别的表现，看上帝怎么带领你啊。你有的人愿意举手，我不禁止他的；有的人他不要举手，不要勉强他的。在我们中间就有人告诉我啊，我不讲哪一位了，他说黄牧师啊，你不要勉强我们举手好不好？不要勉强，我从来没有过了哈。他说你不要勉强。我一举手啊就祷告不出来了啊，这是他的说法啊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勉强你们啊，没有要求你们要怎么做，要你自己能够心灵诚实来敬拜啊。像举手这个事情啊，圣经有，圣经记了20多次 举手，大半是祷告。不过这是一种文化，请记住啊，这不是一定要如此的，这是文化。因为在中东，在近东，祷告都是举手的，很多也不是全部，都有举手的。不但是犹太人如此，不但有基督徒如此啊，甚至回教徒，你要有机会认识回教的敬拜，回教的敬拜，他们也都举手祷告的，他们都这样祷告的啊。那么这样子举手就比较属灵吗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但是有人他习惯这样嘛，有的人习惯这样，有的人这样啊，有的人这样，这都不重要，你换哪一种都可以啊。有的人他大概这样比较不累，是不是哈？因为这样就累一点了嘛啊，再这样就更累了，你弄久了就没有精神了啊，就要放下来了啊。那都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还有你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保罗说什么人举手呢？他是要男人举手祷告，他讲得很清楚嘛。他我盼望男人没有愤怒，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，可是没有叫女人举手祷告，这是保罗很明显的说明。如果有人要强调一定要举手的，你就不懂圣经了。那么这一些是跟一些文化有关的，跟传统有关的，我们不要勉强，不要变成绝对的真理的一种做法啊。所以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啊，如果达到真正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还有大声小声也不要紧啊，有的人祷告啊像打雷一样啊，大声不得了，又像机关枪不不不不不啊。有的人祷告啊跟蚊子叫一样，很小声啊，而且呢慢吞吞的啊，而且这个断断续续的，这个都不要紧啊。大声快速上帝听得见，小声断断续续上帝也听得见。我这是在德国领聚会啊，看到几个学生啊，以前的学生啊，就让我引起很多回响啊。这些学生现在侍奉主侍奉得很好啊，就他们邀请我去的啊。以前我在台湾神学院里面工作啊，我住在四楼，三楼是男生祷告室，五楼是女生祷告室啊。这个女生声音就比较小，所以他们祷告是往上跑，我也听不见啊。三楼男生祷告时，那真是有的时候跟打雷一样啊，下面的声音都跑到我们四楼来啊。那我们就不是故意听了，就听到他们祷告了啊。不但如此，住在我们对面的一对学生啊，对面也是学生住啊，夫妻是全教会祷告最大声的一对啊，所以他们一祷告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这下面祷告上面祷告。好，那我讲什么呢？我发现有一些祷告很大声的很激烈的，毕业以后啊上帝用他们。有一些祷告很小声的慢慢的，毕业之后请问上帝用不用他们？一样用他们啊，一样用啊。所以大声上帝用，小声上帝也用，那大声小声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嘛。大声上帝听到，小声上帝也听到，很急很快上帝听到啊，慢慢吞吞的断断续续上帝也听到，上帝能用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不要老陷于一种无谓的争执，无谓的是种好像要看重什么啊。那比方再举一些例子，有一些是圣经的文化，这些文化层面的啊，我们不一定要去坚持遵守。什么是文化呢？比方说洗脚，彼此洗脚。我来若哥快十年了，九年八个月了啊。若哥没有办过洗脚聚会，没有吧？哈，从来没有过哈。不晓得以前有没有了啊？陈伯伯以前有没有洗脚聚会？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洗脚聚会。 那么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洗脚吗？他说你们若照做我的榜样去行就有福了，去行啊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你要知道这是有文化的背景，这个洗脚因为当时是穿拖鞋的，在巴勒斯坦要进到家里面坐席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仆人做佣人来谦卑的帮你洗脚。那主耶稣表达他服侍众门徒谦卑的心，爱他们的心，来帮他们洗干净，然后来坐席。这是在某种文化之下表达出来的一种侍奉，一种谦卑，一种关怀的心智。那并不是说都要去洗脚，因为今天文化不同了嘛。那今天我们脚比较干净了，那又穿鞋，鞋里面还穿袜子，所以很多保护，很干净了。现在洗脚还麻烦了，那洗了还要，如果没擦干净穿上袜子还麻烦得很，所以现在不需要这样做。有一次我去领一个退休会，那是十多年前，领完退休会了，我都不知道啊，他们就搬了盆子来了，一大堆啊，十几个盆，要办洗脚，要洗脚了啊。然后说呢，第一个帮讲员洗脚啊，那我就要去了，因为讲员嘛哈，我又不好当众这个拒绝啊，就去洗吧啊。好，然后把那个鞋带都要脱掉，然后把袜子脱掉，看看脚蛮干净的嘛哈，也没有味道哈，好吧，还是要洗，给他洗了。洗完了真的擦不太干。穿上袜子还麻烦一点啊，黏黏的，真的不太舒服。我在那边就想啊，这是必要的吗？我在想这个事情啊，这是必要的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啊，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需要，你直接去帮助他不更好？如果说有人啊，有人这个车子抛锚了，车子抛锚了，你说啊，你想办法。自己处理啊，等一下你回来我帮你洗脚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你赶快去嘛哈，赶快开车去帮忙他了哈，那就但是真的帮忙了，去服侍他啊，想办法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有一些文化了解的判断，不要走错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圣经里面也是让我们好好思考的，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或者彼得的书信啊，都要求我们，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啊，勿要圣洁。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嘛，罗马书16章16节，我没有时间读啊。去读彼得前书5章14节，保罗、彼得都这样子明确的交代我们，说你们彼此亲嘴问安，勿要圣洁。这是中东的文化嘛，近东的文化，当然这个文化也一直流到东欧，流到苏联。但是我们远东的啊，特别是华人，那这个尴尬的半死，对不对哈？那这个彼此亲嘴问安，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哈？不要这样做嘛，不需要这样做。我记得不会忘记啊，1991年。那个时候苏联刚刚解体开放啊，那么就办了一个苏联福音大会，把1000位左右苏联的牧师、传道人、宣教士，他们在各地东正教的啊很多，还有浸信会的，集合开一个苏联的大会啊。我有机会啊被邀请做观察员。那么这些苏联的基督徒啊，看到我们远东来的人啊，看到黄皮肤的，很欢迎我们，很高兴啊，一看到我们就抱起来亲来亲去啊，那些都是大胡子的那种啊，这个教士啊，那扎得我半死啊，哎呦我，哎呀这是怎么办？都是男生啊，过来亲你，哎呦，那如果这是不习惯了、啊，很不习惯，但是他们很习惯了、啊，到今天啊，你要在。近东在远东东欧都是亲来亲去的， 啊，就是甚至我从这时候回来啊，在机场上面已经在德国的机场了，还有因为那边很多土耳其人啊，也有很多这个其他地区东欧的人，就在机场也都这样亲来亲去的告别啊，男的跟男的也是亲来亲去的啊，哇，这就是习俗不同嘛，习俗不同，所以有些圣经上面的习俗问题我们也要了解，不一定非要照着这样的习俗一定要这样去实行它。最要紧的是内心，我们要追求和睦，我们要彼此接纳，所以保罗就劝我们，他说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我们要彼此接纳。主耶稣他接纳各种人，接纳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400-500年是敌对的，为仇的，不讲话的，所以主耶稣特别跑去要找那个妇人领他归主。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雅各约翰甚至求耶稣降火烧灭他们，可是耶稣以后死里复活，叫门徒们一定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，要救他们的灵魂。主耶稣去救罗马的百夫长，罗马军官，这个罗马军官是犹太人很讨厌的，因为是统治他们的，所以奋锐党人专门对付罗马军官，他们就练飞刀，练飞刀，所以奋锐党里面的极端派就叫做飞刀党。飞刀党干什么呢？看到罗马军官就啪一个飞刀过去啊，然后就他就应声倒地啊，他们都练得这么准呢，这叫做匕首党啊，飞刀党，那是奋锐党里面的极端派，所以他们讨厌罗马军官。那主耶稣也去接近罗马军官，救他的仆人啊，迦南的夫人是外邦夫人，迦南地的，他的女儿病得快死，来请耶稣医治的时候，耶稣就去医治他的女儿，长大麻风的，鬼附的，瞎眼的，瘸腿的，主耶稣都接纳他们。虽然税吏是不好的，请问主耶稣爱不爱税吏？举个例子给我听。哎，马太答对了哈，马太是成为新约第一本圣经的作者，成为耶稣的使徒，主耶稣拣选马太，所以税吏虽然不好，只要肯悔改肯信耶稣，耶稣一样接纳，一样爱他。除了马太还有撒该，也是蒙耶稣拯救了。请问耶稣爱不爱法利赛人？也举个例子，怎么举不出来啊？谁啊？啊，保罗啊，保罗是后生晚辈了，你们要讲早一点的哈，那更有名一点的，尼哥底母，对了哈，这是耶稣第一个讲到的对象，尼哥底母。以后尼哥底母信耶稣了，他为耶稣辩论，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买了100斤的香膏，很多钱呢，很多钱啊，一瓶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。100斤，那是很多瓶的香膏啊！尼哥底母真的认识耶稣的宝贵啊！我相信耶稣复活了，尼哥底母一定也接受复活的主耶稣。主耶稣爱所有的人，只要站在真理上的，悔改认罪，信靠主耶稣。绝对的真理持守了，相对的真理能够包容，追求和睦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追求和睦了，我就预备停在这里。但是我还要跟各位强调，本来是后面讲的，今年开始我们讲同心建造神的家， 一面讲属灵的建造，一面要越来越多讲到物质建堂。一提到建堂，难免意见不一样，各教会都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我知道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对建堂的看法不同，有一些人说不要先盖大礼拜堂，先盖篮球场、体育馆，这个意见你们没听过的话，你们年纪是大了一点，很多年轻人是这个意见。盖礼拜堂干什么？我们需要篮球场，我们要运动，我们要打球，我们要团体社交。当然这个要让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去决定，他们是上帝托付来治理教会的嘛。那我们可以有意见，那我请弟兄姊妹记住，赞成盖大礼拜堂的要接纳赞成盖体育馆的，赞成盖体育馆的要接纳赞成盖大礼拜堂的，这是由教会长执会去决定。那你说不行，我的钱奉献只为盖体育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就写明嘛，写明李传奇，我的奉献就是给体育馆，那教会保证不把你的钱去盖大礼拜堂，我们尊重你的意见。如果换一位你说我的钱只能盖大礼拜堂，我们绝对不把你的钱去盖体育馆，这样公平了，对不对？不要争嘛，有什么好争呢？那如果你说好，我奉献两份，一份体育馆，一份大教堂，感谢主你奉献十份都可以没有关系那如果你说我不要奉献，你们教会推动这个奉献也可以不要奉献嘛，可以没有人追查你的我们这里没有雇 FBI 来查你到底奉献了没有不会的奉献不奉献是你对神的事嘛，我们可以推动，你可以来学习彼此接纳嘛。那么希望神恩待他的教会，如果有合宜的大礼拜堂，我们可以更多待人归主，学习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就是彼此干什么？接纳，追求什么？追求和睦。我今天没讲今天没有时间讲了，时间到了，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再讲追求和睦。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坚持，相对的真理要包容，要接纳，这样才能同心建造什么？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